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很荣幸可以在这里为主做我的见证。正如圣经讲的一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城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先讲一下我没信主之前，家中是拜偶像的，就是每逢初一十五我们就会烧香了，或者就是说拿十个菜啊，这样子供奉那些偶像，就是说嘴里也会不停的在那里就是说叫我们保守啊，家里平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就是这样子哈。那也经常呢会和一些朋友呢也会去到庙里啊去上香啊许愿啊这些那随着时间的这样子过去，那就是说我的几个朋友先后他们呢一个个都好像说信了主，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他们之前也同时都会和我一起去庙里上香啊，也会去哪里，之后我就好像问他们，我说你不是以前也拜佛烧香的吗？他说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他说之前一个朋友我跟我很要好的，他就是说得了坑啥，也就是说癌症，那之后呢他呢经过半年的治疗化疗很辛苦，然后他走过来了，到上班的第二天却接到他儿子19岁的儿子车祸死了，他的人生就走到了他的最低谷。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我生了癌症，就是说我都走过来了，现在又轮到我的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然将死换成他，为什么我所拜的这些都不会保佑我，还有什么意义？然后他就将家里的所有的这些拜的东西全部都给丢掉了，就是说那之后我的心也开始动摇了，我就说以前他很虔诚，好像拜法了，就是说他每一次都会去，每一年都会去，那经过这一下他就很决心了，就是说后来就是经过教会的朋友，他就是说生不如死那一段时间，一个个那经过开导他去了教会，然后他就信了主，就这样子。那后来的我先后朋友同事都有很多个都先后信了主，那我又跟他们去了几次教会，因为我的先生和他家里的人呢都很反对，他们认为他们所信的一定是对的，所讲的话是圣旨，很不允许子女好像说反对他们，他们的好像说传统的信仰呢是一定对。每一次我去了以后回来都吵吵闹闹，所以说家里很不安宁，之后我就没有去了。在香港的二三十年就这样子很平淡的都过去了。一年多前我们一家就是移民来到了美国，美国在人的印象当中是一个很美好的国家，那在同事和朋友的祝贺之下，我们就很高兴的来到了美国的东部。事实上并非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说很好很好。我先生他们一家都在东部，到了我姑姑家的第一个印象呢，我就是觉得很脏很乱，就是说我将生活在他们的垃圾堆中了。那之后呢他们上班，我就帮他们整理房子了，带小孩了，每一天都是十几个钟头这样子过来的，就是那很苦闷，每一天都这样子。 那我弟我先生呢也跟我们离开是很远，他也要去他弟弟餐馆帮忙，一两个星期了才会回来一次。那最不能忍受的，我就是觉得就是他的两岁小孩了，还是这样子的，经常的出手啊，打我了，踢我，咬我，甚至这样子。那奶奶呢也是好像说他小孩都打他，好像打你算什么，好像这样子很尖酸刻薄的话我都忍受着，就是说过着很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我很痛苦，我很绝望。那个时候我就走出他们家的门口，我就对着天说，主啊你快来救我，就是说在这样下去我会发癫，我会气醒的。我自己哭得很伤心，就是说求主来救我。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的最低谷，我不知该怎么办，只有求主来救我帮我。那后来呢，有一次我婶婶他们就带我去了教会，认识了上一次来的王师母跟牧师王牧师，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那师母呢也特登开车过来接我，鼓励我，就是说在东部那里来讲天气是很冷的，我就不会开车，一来也不会英文，找一份工作来讲也是很不容易的。那就感谢主，就是说很奇妙的安排，就是说正如圣经里面讲过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也未曾听过，心也未曾想到的。他爱我，减省了我，那借我在香港有八九年我都没见过的好朋友，他知道我来到了美国，他就叫我说你过来加州，带你去旅行。那我心里就开始我觉得很不错，我后来我们就带我来到了这里。那第三天我们就在教会附近呢这里呢租下了房子。那我觉得很喜欢这里，一切空气天气很喜欢。我想天父应该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她喜欢的是什么。一个星期就这样子过去了，我的朋友他也回去了，我的先生跟我的儿子也回东部去了，剩下我和我的女儿旅行，他们是来旅行的。那之后的日子将怎么过呢？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我心里面就在那里祷告主，我说主啊，是不是你带我来到这里，你可不要不理我啊！想想不觉得，我又很伤心，就哭了起来。我就是越哭越觉得很伤心。正在这时候，我的耳边就好像有个声音在这里对我说：你放心，我会帮助你的。正好在我很烦恼很没有主意的时候，那王师母刚好打了电话来问我，就是他问了我的近况，我就又哭了起来，不知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候，主派了杜姐妹，也就是师母的妹妹，在她的身上我看见了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这么好的，多么无私的帮助，基督的爱，每一次我谢谢他的时候，他就会对我说，这是他应该做的。我很感动，我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只有在主里才有这样的生命。之后他就告诉了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他的亲戚张宣帝和毕双他们一家在这里，然后他说这里离我家是最近的，所以 后来我们就来到了这里。第一次我们来到这里，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送圣经啊，送见证的书给我们。姐妹他们就帮我们祷告，叫我们打开心接受救主，给了我一个家。第二次我们来到这里，后来我们就参加了福音班，很奇妙，我的心里就起了变化，我就感觉到有一样东西进了我的心里，我讲不出，我只会哭，真正的哭。圣灵就是进了我的心中，又真又活的神来到了我的心里，一个有生命的神在我的心里。以前我拜的那些几十年了，但是在我身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的无有显彰神的万有，人的绝路就是神的出路，人的无助带进了神的帮助。远远也忘不了2007年的8月26日，是我和女儿受洗的那一天。两家生兄弟对我说，你有什么话跟主讲吗？我说，主，很对不起，今天我感谢你，谢谢你，我回来了，迷路的羔羊，我回来了，我只有哭，下面的话我就讲不出来了。在香港我多次的来到教会的门口，就是唠叨转转，我又来了又走了，这次我才真正的回到家来了。今天主的恩典领我跋涉的长途平安归回了属灵的家，感谢我们的主，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受洗以后的我，生命不断的改变，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是在上班下班坐地铁坐车，我会争着位置去坐，但是对老人家的应付那些我就视而不见。今天我好像说我自己看见老人或者应付他们，我会自动的站起来，我就会让位给他们。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以前我有需要没需要，就是说反正我不要拿钱买的东西，我就会贪小便宜顺手牵羊，这些就把那些东西归为自己所有，这样子。那今天我会问我自己，我说哇，主在看着我，就是说这些是不应该做的，不能做的，我就好像说不会做。今天我喜欢看圣经，看弟兄们的见证，听诗歌，其他的报纸杂志呢，我就不喜欢看了。信主之后，主给我的恩典就是很多很多，一次又一次的帮我度过了难关。前几个月我回到了香港，大家觉得我跟以前很不一样，就跟我说，阿芳，你去了美国1年多，美金是赚了不少了吧？我说美金我可没有赚到，但是我却因祸得福，我去了教会，认识了主耶稣，其实这就是我最大的福分。我就给他们这样讲。今天的我又回到这里，就是门主的大爱，我女儿她很顺利的生下了小外甥，我很感谢主。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门徒， 今天我会深深地体会到了，神的儿女是很幸福的，有这样一位慈祥的天父看顾我们，只要信和顺从，就会得到天父的恩典。神的爱我也不知该怎么回报，从今以后我就愿意跟主，跟随主，侍奉主，感谢主，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伟大的主，万能的主。感谢天父，也感谢在座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一家的帮助，谢谢大家。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听那个见证是怎么样，我自己很感动哈，因为我想起我从前得救的时候，他讲的那个见证好像很典型的蒙恩的见证哈，怎么样在一个困难中然后在好像绝望无路的时候，人的尽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哈，向主祷告，或者有人跟他传福音，就蒙恩得救。得救之前那么痛苦，得救之后完全改变啊，可以平安，可以喜乐，生命又有何等的改变，见证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自己听的时候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也是我的故事，我相信也是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故事。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爱主哈，生下来就是我要信耶稣，我们通常都是不知道神，不觉得神，背逆神，远离神啊，然后呢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投向神的时候，我们才蒙拯救，才发现原来神这么爱我们，神这么好，神是又真又活的。那我们自己的生活靠着自己是多么的贫穷可怜的。好，我想到我自己得救的时候也是，我那时候刚刚从台湾来到美国哈，那个本来在台湾的时候才念完大学，很骄傲的哈，从来没有什么困难的，到了美国来的时候才发现哦，世界这么大哦，你这么渺小。那等到有一点痛苦的时候才发现哦，我的能力这么有限哦，光讲一个英文那个舌头都打转哈，然后经济各样都困难。那我记得我是在刚刚来这边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人带我去听福音的时候，我不觉得怎么样子，就是这样听听而已。可是到有一天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一天宿舍里面没有人，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觉得太困难了，然后家人在台湾，好像觉得我也不能够打电话问家人求帮助的时候，那我记得很清楚，我低下头来想做一个祷告，只是想说试试吧，他们传的耶稣。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低下头来喊，我心里想说，主耶稣啊，他们传的那一位，你能救我吗？我心里这么想。可是当我低下头来的时候，我只说一个主，很清楚我里面遇见主，我不会讲。可是我记得我放声大哭，然后哭了多久我不知道，大概是我这一生中哭的最久的一次。可是我不是很痛苦，我是里面说不出来的平安，越哭越平安，越哭越平安。好，那我是这样遇见主的啊。那刚刚那个姊妹讲的时候，我心里也真的很感动，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遇见神，神是又真又活的，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他，我们会遇见他啊。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啊，经节都印在这边了哈，因为这个经节比较长，如果我们一起念恐怕有点不整齐，我好不好请夏弟兄站起来为我们念一下哈。那念经节的时候请我们专心的安静的听，然后我们眼睛跟着看过去哈。 好，谢谢。这个是我们大家很熟的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而且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哈。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呢？这边我们没有印出来，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是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他要听他讲道。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着那个人群哈，就是一般很普通的人对他们讲道哈。那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就讲了这么一个比喻或这么一个故事哈。那在所有里面哈，主耶稣亲自对人群讲道哈的目的哈，就是真的主耶稣把他的一个心要讲出来，把神的一个心要讲出来。他讲道、讲比喻、讲故事哈，对着人群来讲，都是为着要让人群的心醒悟过来，好，以至于可以回到神面前，好，可以接受他。好，那圣经呢也特别是为我们写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和我们无干的，不是别人的故事，好，那我们读就没意思哈。今天这些，今天主耶稣神仍然对我们讲话，而且是跟我们有关的哈。那这一个故事呢，讲到父亲跟儿子，好，所以基本的就是讲到神是我们的父亲，好，我们是他的儿女，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讲到这是一个爱的故事。一讲到父亲儿女，这是一个爱的故事，生命的故事哈。所以呢，在这里说有一个小儿子哈，那这个小儿子是谁呢哈？这是一个儿子的故事哈，不是故宫啊，不是工人，也不是外人哈，那也不是奴隶哈，奴仆啊，乃是儿子。好，在一个家中呢，那个是儿子是重要的哈。那父亲呢，愿意把什么好处都给儿子，那要这个儿子长大，要这个儿子呢承继父亲的产业。好，所以这是一个爱的故事。那今天呢，哈，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今天在地上的地位如何，得地还是成功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乃是神的儿女。不管你今天的光景如何，在神的眼光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神创造的啊。我们上世纪里面说，神造人的时候啊，他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是神的儿女啊，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源头啊。那这边是讲到这个儿子哈，今天我们常常不认识神，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堕落离开啊，这其实我们是有源头的。好，我们是被神创造的哈，而且在这里呢，你看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说哈，父亲呢，那个儿子对父亲说，请把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哈，所以父亲也把产业分给他哈，所以在这边看见哈，这个我们不仅是神创造的，而且在创造的时候哈，神是很丰富的哈，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很多产业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我们这样创造是很受造是很奇妙的哈，你看哈，神创造了六天哦，把一切环境都预备了，最后一天才造人，神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给人最好的环境舒适。那神创造人的时候也很奇妙哈，诗篇上也说我们受造奇妙。其实我们今天看一看，我们眼睛可以看哦，我们鼻子可以闻哦，嘴巴可以尝味，对不对？我们的手很灵巧，可以做事啊。看看我们所有的受造一切器官都是很奇妙的，还不仅是这样，你看我们创造以后，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很奇妙，跟万有都不一样，万物之灵哈。你看我们是不是有思想？有聪明，有才干，哈，有情感，有意志，所以我们受造，我们也是很神给我们很多 gift， 神给我们很多产业，给我们是蛮丰富的。你看今天很多人啊，你在地上有些人，你看有些人很明显的还有数学头脑，哈，或者有些人的音乐才华特别好，哈，那或者有些人的体格强健，啊，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而且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个神就是爱，今天在这里面讲的故事是神是爱，神是爱我们的，这是一个爱的故事。我们的受造是这么奇妙，好，我们不明白，可是我们想一想，万有一切今天呼吸空气，好，这么白白的恩典，所有受造的那么美丽一朵花给我们看，给我们享受，要看见神的爱，神爱我们，创造我们有特别，我们跟在万有创造中更不同，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子造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很尊贵很荣耀，在他心目中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他的儿女，好，而且他给我们产业，我们创造的特别。今天你看科学多发达多进步，人还是有聪明的，好，今天神是给我们产业的，我们是从神得了许多东西的，得了许多的产业的，神是很丰富的。好，就在这边讲到这样一个光景和情形哈。然后我们继续看到第十三节哦，他说过了不多日啊，那个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啊，然后呢往远方去了，然后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些故事都在讲我们的故事哦，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往下读的时候会知道的哈。 你看好创世纪哦，第二章造完了人哦，第三章就犯罪哦，就出事情哦。所以说过不了多日哦，真的是没有多久，神创造我们这么奇妙受造，给我们许多的好处，给我们许多的享受，预备的丰富。可是他是说不过了不多几日哦，就怎么样收拾残业，离他去了，远远的去了，离神很远了啊。那我们看到创世纪到第三章，人一神一造完人的时候就出事情了，人就离开神了，远远的离开了啊。所以今天在这里看见哈。所有人一切的痛苦啊，从哪里来？从人犯罪离开神以后就痛苦了。本来创造的给我们有很多东西的啊，可是我们一离开的时候就断绝了神是我们的泉源，神是我们所有供应的源头，神是我们的保护。就好像那个发电厂知道吗，它那个里面有丰富的供应，那我们只要把电源插上就一直会得到啊。我们只要一直靠着神，神有一切的保护，一切的丰富和供应赐给我们。我们应该在神的家中与神亲近，享受神的爱，享受神丰富的预备和供应，应该是这样子的。好，可是这里有一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犯罪了，离开神了，人不要神的保护，人独立了，人带着那么一点点的资产就走了，远远的走了，离神走了。好，那在这一个情形的底下呢，人呢就再进入一个痛苦，这就是人所有一切今天痛苦的源头，乃是离开了神，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源头。当人一离开神以后，一犯罪离开神，第一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本来是应该以神为中心，好，来侍奉神，来爱神，来顺服神，来讨神的欢喜，来活在神的面前，来享受神一切的好。那今天因为人一犯罪离开之后，第一个人就是变成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这一位造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就靠自己的那一点得到的那一点产业，那一点聪明才智，就在那里想 自己做保护，想自己做努力，想自己来得做什么。好，就是那就远远的到远方去了。好，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光景，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有那么好的地位，神那么爱我们，是把我们当他的孩子，要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好，今天我们连神在哪里都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离神很远了。好，那圣经上说哈，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好，但是他在世界，世界呢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不接待他，为什么？因为人犯罪就不认识神了，人就落在黑暗的里面了。今天是不是一方面来讲，人很聪明，有才干，科学那么发达，可是呢，如果你再问一些简单的问题，这么聪明的人都答不出来，问说你从哪里来啊？你将来要去哪里啊？你在地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答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人在这个时候啊，离开神了，就不认识神，这就是人的堕落，不认识神，不知道神，不知觉神，不晓得神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乃是神的儿女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离开神很远了。然后说在那里什么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这两句话我读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是不是呢？是的。你不要想说那大概是犯罪嘛，那这个叫任意放荡哈，那这些是的。那还有呢，假如没有犯罪，很努力在地上工作啊，这样拼得啊，一口饭吃啊，挣得一点好生活啊，赚一点钱呐、啊，或者得一点好的教育啊，或者得一点地上的名位啊，那这个是不是在浪费资产，还是说很努力积攒？这个也叫做浪费资产。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聪明才智哦，本来不是要我们这样用的。本来不是要我们这样为着我们自己而活，为着自己而用的。我们所有的神给我们的智慧才智是用来荣耀神的，用来侍奉神，用来爱神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些都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为自己而活，这叫做浪费资财。好，那我们这样子生活的时候其实很苦，因为你没有保护，你就拼命攒钱，因为你害怕。那可是你拼了半天呢，一方面呢就是要不然就是很累，好，要不然就是你得到了一点呢，你的心灵很累，好，所以在这边看见我们今天真的浪费资财。好，那我回台湾的时候，那我有好多同学朋友就很多年没见，你知道，那有一个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的亲戚，后来哈，那这个同学是我们大学里面算是最成功的，在台湾做到相当好，而且有的时候会上电视，会有专对他专门的报道啊、采访啊，那种算是很成功的。那我看见他的时候，他通常上班回家都很晚了。那我看见他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很多年我一直跟他传福音的， 我最后的时候，最后还有机会再跟他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太可惜了，你真的是一个好人，很努力，对家庭很好，人很 generous， 在人的眼光看真的都很好，很成功了。可是呢，在我的心里面很痛苦，为什么呢？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你真的是一个好人，什么都好，可是你的好里面没有神。一个人你在地上，就算你顺利，你再好的时候，你所有的成就带不到永恒里面去，都浪费了，都可惜了。你就是在地上100年好，你再得了一点名誉地位，得了一点产业，地上的财产，可是真的你带不到永恒里面，其实是一个浪费。那在这边呢，还在看到后面的时候，到第14节，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的大饥荒，就穷苦起来。所以这个故事是继续的。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地上，大家也辛苦一下，要不然就是工作生活很努力，很辛苦，要不然就是精神上很不一定很满足，精神上很苦闷，可能都有了。那好像我们的勉勉强强也还能过日子嘛。这个我们刚刚那个见证也很感动，他说他在香港几十年就过了，对不对？好像也还可以过嘛。可是呢，这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遇到那个地方大饥荒，就是平常的日子还可以过了，那今天有一个大饥荒啊，就今天呢突然有一个突发事件，有个意外了。所以就在这边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是不是吧，我们过的时候常常发现，有的时候过还勉强再过，可是呢就不是不能有意外，一出意外是怎么样，他说就穷苦起来，你就不够用了啦。还不要讲大的，有些人是遇到很大的事就过不去了，要精神要崩溃了。现在最流行的病是 depression， 沮丧，对不对？那有的时候还不要太大，一个很小的你就打倒了，你就过不去了，就不管。为什么呢？其实一切的原因源头就是离开神了啦，没有神做保护，没有神做供应的啦。你靠着自己，到最后你好像还在那个勉强，还可以挣一点，还可以过一点，就不能有意外了，就不能有突然的大饥荒哈。那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忽然失业了，马上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或者是刚刚讲的说失去亲人，得到一个病，一个疾病，一个癌症，或失去一个亲人，马上就要崩溃了，你没有那个力量了。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学，回去台湾真的看到很多，那个感受很深，真的只觉得说基督耶稣的宝贵，做神儿女是蒙福的，没有神真的在地上太辛苦了，在几十年过来看过来更是觉得，你就算成功了带不走，你这个这些不是永恒的，然后呢不成功呢就很辛苦，那后呢再过来呢还不能有意外。可是呢我们常常说嘛，人在地上什么样，是意外是十常八九的，不如意的十常八九的，那怎么这个意外一来到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对付的。那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大学同学里面也算做得很成功的也是在台湾，我们那时候都是高考那个都算是还不错的那进去后来做得还蛮不错的，夫妻两个都不错那现在也到快退休年龄，然后他们只有一个儿子，那儿子到美国来读书，而且念 master， 而且好像那一年就要毕业，就在他快毕业的前几个月车祸，然后那个儿子就死了，然后他两夫妻几乎崩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活。所以有的时候人在地上你不知道，当一个意外来临的时候你怎么过，你立刻发现穷苦起来不一定还这么大的事，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一点点小事，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一定过得去那你说那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呢，你就不会有意外吗？我们在地上可能都难免可是你发现基督徒神的儿女他不会穷苦，为什么？因为有神。基督徒也可能会遭遇一些事情，可是不同的是基督徒有神在我们的里面安慰我们，充满我们，给我们力量，你不会穷苦，神是你的力量，你虽然遇到难处你可以靠着神的力量过去平安，而且你经过这个难处的时候可能你更丰富的生命就不一样。可是你是世界上的人，如果没有神远离神的时候，你遇到一个难处一个意外的时候，你靠着自己的能力有限的时候，你过不去的时候，你怎么办？就穷苦起来了。好像我刚刚姊妹讲的见证，她就是换了一个环境嘛，在香港还可以度日也几十年过了，她不过换了一个环境，到了美国，到了东部那么冷，然后这个年龄也不能找工作了，在一切的里面多么孤单荒凉了，换了一个环境而已就发现怎么样，穷苦起来了，就过不下去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很可怜其实我们可以不要这样子，神创造我们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儿女，神有丰富，神有预备，神是我们的生命，神是我们的父亲，本来不要这样子， 我们可以过一个靠着神很喜乐很平安的日子，好，可以依靠神很丰富，我们永远不会穷苦，因为天上的父神创造万有，他是丰富的。可是今天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不要讲很多，我们自己放眼看看，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都可以承认，今天人出了问题，人怎么离神远啊？我们今天离神何等的远，都不自觉的，他都不知道，他都不认他，不信神就是最大的罪。好，那在这离神很远的。然后在这边呢，也看见呢，既然我们是他的孩子，神就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永不放弃我们。好，就在这里面看见呢，人在地上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也是一个恩典，让我们的心可以回转，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你不回到神面前，永远不会满足，永远地上的成功，永远地上不会满足你的，所以你永远有一个痛苦。那等到遇到一个环境你过不去的时候，也是一个恩典，让你有机会回到神面前。而且事实上在这里，神永远没有放过我们，他用永远的爱我们。在我们一生的路上，多少时候多少人给你传福音，神差了多少人给你传福音，在那个时候你刚硬的心拒绝，神也没有拒绝你，仍然传福音给你。今天你们今天会坐在这边的朋友，有多少人给你传过福音，有多少人一直一直把你带来教会，虽然多少时候我们冷淡，我们走了，等会又都回来了。哈，像我那个姊妹刚刚讲的见证哈，她在香港就有人在跟她传福音，带她去教会。好，后来呢，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又走了。那今天来到美国的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她不过跑到外面对着天，主啊救我。她能讲出那一个主来，还是因为香港从前有人跟她传过福音呢？所以神真的是慈爱啊，神远远的看见我们，就等我们的心回转而已。哈，那我那个姊妹不过对着天叫了一声主啊，你救我吧。没有人能救，只有主了，对不对？你看他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祷告，后面带进来一切开始改变了，你看见没有？后来哎，开始有人又把他带到教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醒悟过来了。在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会有一个苏醒，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里面有一个深的呼喊和需要。他到了教会，结果有教会的牧师来接待他啊，神又差了牧师黄牧师师母，从前上次来过我们这边。好，然后又差了朋友，又来到了加州，都不是他原来的计划，不是他原来所知道的哈。到了加州以后，哎，一转又有人遇到他的那个人，介绍他是杜姐妹的亲戚。接着这个杜姊妹呢，又认识圣中弟兄毕庄哈，然后又来到教会，有没有看见神的慈爱啦？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今天我做神的儿女，我回想我一生的路上，有多少人跟我传过福音？有多少人神差了多少人，神的那个慈爱。好，那在这边哈，看见这有一个转机了哈，有一个可以开始回转了哈。那是第十七节，他就醒悟过来，讲到这一个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哈，在最痛苦的中醒悟过来了。然后你看哈，到第二十节哈，他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对着这个小儿子来讲呢，他自己本来想到我是不配了，我这么离开神了，这么犯罪，这么堕落，这么失败了。可是呢，对着这个父亲来讲，他永远是他的儿子，远远就看见了。然后这个父亲呢是怎么样，往他那里跑去啊，是父亲跑去啊，然后呢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在我们堕落的路上，我们已经觉得很远了，离神很远了。那我姊妹不过对着天祷告大叫了一声，主啊你能救我吧。照我们看，我们的情形离神很远了，哎，可是呢我们不过一个回转，我们不过一个心转向，一个柔软了，一个愿意了，一个主啊。然后呢你看见，在我们很远，在神很近，神立刻，神快快的就近你，快快的来到你身边，快快的进入你的心，快快的给你安慰，快快的让你有力量，快快的把平安赐给你，然后也帮你改变环境。为什么？因为神是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为什么？他永远爱我们。快快的，你看到这边哈，读这些真的很感动啊。好，这个不是个故事，这是一个神自己的心向我们发表，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圣经今天亲自对我们讲话。好，然后呢，到了后面啊，22节啊。那个父亲啊，立刻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把那个肥牛肚牵来宰了， 可以吃喝快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就快乐起来。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啊？从那个痛苦到今天这个快乐，这个之间看人看这么远，这个痛苦跟这个喜乐的结局是很远的，可是呢中间呢只不过是一个回转而已，只不过一个心愿意要神而已，可以立刻打到这边。为什么？因为这一切是神爱我们，神自己做的。所以看到这边很快给他穿了袍子，戴了戒指，穿了鞋子，哈，再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属神的。神恢复了原来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和地位，原来是儿子，离开神变成像罪人，在地上连吃那个猪豆荚都没有人要给他，在地上你最痛苦的时候，第世界所能给你的，对你的都是拒绝和冷淡和痛苦。那在这边看见一个新的回转，立刻到神面前，神的做工的之快，就像我们姊妹做的见证，她虽然讲不出来，可是会哭，是真的哭。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她的心里了，有生命的神在她心里了，有生命的主在她里面了。那她一回来的时候呢，立刻的改变了，感觉那个不一样了，口味不一样了，喜欢来教会，喜欢读圣经，喜欢听弟兄姊妹讲神。原来看报纸也不想看了，然后呢生命改变，原来以前理所当然的占便宜，现在呢就觉得不好，不喜欢。为什么？生命改变。所以就看见真的很奇妙，我们得救，不论我们今天在哪里，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论我们今天失败到什么地步，要知道神有办法救我们。虽然我们觉得离神很远，可是我们只要心一转，神立刻。那这边他讲告诉我们，他说把那个肥牛犊宰，牵来宰了，可以吃喝快乐，最好的拿出来宰了，吃喝快乐，肥牛犊。在这边讲一个肥牛犊，可是事实上神做的是什么？神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不能用一个地上的牛羊来救我们，神用什么？用他的儿子来救我们，神独一心爱的儿子，神为我们这样的罪人，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在全宇宙全万有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走过历史，有记载，真真实实的在罗马的政权底下，真真实实的挂在十字架上，没有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他在那里受尽了羞辱、痛苦和刑罚，他挂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都脱了节，心如蜡在里面融化，他在那里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他在那里的时候说，主啊神啊我渴了，神为我们做了最大的羞辱，出了最大的代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而今天拯救的道路呢很简单，因为很难的事神都做了，只要一件事，你愿意吗？你肯吗？你今天知道你今天活得并不快乐吗？并不满足吗？你今天有没有任何的困难？但是你知道神正在等你，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一同赐给我们？今天神真的就是等我们的心一点点的愿意柔软回转，说神啊主啊救我吧，我愿意，赦免我离开你的罪，带我回到你面前。神今天是一样的等候我们，神差了许多的人为我们做见证，差了许多的人传福音，差了许多人请我们来教会，就是因为神爱我们，寻找我们，他不喜欢看见我们痛苦，他要我们回到他面前，他用爱来充满我们，来带领我们走一条路，教我们今天在地上，纵然你是一个最简单的人，可是你因为神，你是却最丰富的人，可以有平安有喜乐。那我们一生的路上过来有神，你就有意义和价值。生命的意义不在乎世上的丰富，乃在乎在神里面的丰富。今天真的我们愿意吗？我们再来唱这条诗歌好不好？630首。如果愿意，我们只要有心就可以回到神面前，他离我们不远，一个新的回转，神立刻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父神的家，不要再流荡。